在1919年，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乘火车旅行横穿北美大陆，他可算得上是个火车机车方面的权威，所以在一段路程中，他打扮成一位工程师亲自驾驶。在下一个车站，欢呼的群众寻找国王阿尔伯特，却找不到他。他们期望国王该有他应有的样子，要按特定的方式行事，所以他们就认不出那位穿着法兰绒衬衫、戴着铁路职工帽子的高个儿，其实他就是比利时国王。从一个角度来看，马太福音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它是关于一位君王，就是耶稣，犹太人的王的故事。但是那时很多人认不出他，因为他看上去不像人们期望的样子，他行事也不像他们期望的方式，他确实是一位决然不同的君王。这是我们福音书系列的第二课，我们把这一课的标题定为马太福音，因为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一本福音书马太福音上。我们对马太福音的学习要分成三部分，第一，我们要来看马太写的这卷书的背景；第二，我们要探索它的结构和内容；第三，我们要看看马太福音的一些主要主题。让我们从马太福音的背景开始。
许多人都问，为何我需要知道圣经的这些背景情形？我只需读一本忠实的圣经译本，就可以明白它的意思。我要说的是，没有背景情形，文本就成了你想要它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托词。问题在于，所有的古代文本都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学、修辞和考古背景，而这些背景与我们当代的情形极为不同。有人曾经说过，历史就像是外国的情形，他们那时做法与现今不同，过去与现在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要杜绝弄错时代，把我们当代所有的假设一股脑地读到过去文本里的错误，最好办法就是仔细了解圣经的背景。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background issues.
当我们解读圣经书卷时，了解背景资料十分重要，比如谁是作者，历史情况是怎样的。这正是因为在作者写作书卷时，他们假设他们的读者群共享着同样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读者们是能够了解他们所陈述的那些更加广泛的处境。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就是识别作者是谁，他有怎样的文化背景，好使我们从更加广泛的文化和历史中获取更加丰富的光照，以便填补这些假设和当时的状况。
我们要分三步来讨论马太福音的背景。第一，我们要讲述马太是这卷书的作者；第二，我们要讲一讲马太的原本读者；第三，我们要看马太写作的情形或处境。让我们首先来看这本福音书的作者这个问题。每一次我们研读一本书、一封信或者任何其他作品时，了解作者会很有帮助。毕竟我们对作者和他情况越了解，我们就越能做好准备来了解他看问题的角度和他写作的意图。我们研读圣经也是如此，我们对圣经的作者越了解，我们就越是准备好了来认识他们要教导我们学习的功课。所以当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谁写了这卷书？我们要分两个阶段来看马太福音的作者。首先，我们要证明传统观点，就是这卷书是使徒马太写的，他是耶稣起初十二位门徒中的一位。其次，我们要探索马太的个人历史。让我们从这卷福音书是马太写的这个传统观点开始。
我认为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马太，使徒马太，其实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尽管某些当代的学者们对此持怀疑态度。首先，我们知道早期的教父们是疑心很重的。其实这么说还不到位，他们是绝对的反对接受任何伪造作品成为真正的正典文本， 让其成为末世的圣经书卷的一部分。其次，有关马太福音的作者，目前绝不存在其他任何有说服力的传统。我们能有的唯一传统就是马太写了这本福音书。第三，如果是因为其他缘故，而不是历史事实，早期教会想要将此卷福音书与某个人的名字联系起来，他们大可随便取一个名字，或是随便挑一个使徒的名字为此书命名。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响应马太就太笨了。原因在于马太是个税吏，他的职业是令犹太人绝对鄙视的，而马太福音却主要是本写给犹太听众的福音书，想要使他们确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也就是说，我们有这本写给犹太人的福音书，目的要说服他们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可是却选了马太这个犹奸当作这本福音书的作者，这的确太不可思议了。人们之所以将马太的名字与马太福音联系起来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有着可靠确实的理由，相信正是马太实际上写了此书。
认为马太写的第一卷福音书的传统观点属于教会一开始的前几个世纪。这卷福音书的每一本古代抄本都包括了一个标题，这标题把这本书归为是马太所写，只是归为是马太所写。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这卷福音书在众教会中流传时，马太的名字没有附在其上。认为第一卷福音书是由马太所写的第一批人当中，其中一位是拉布里城的帕皮亚。帕皮亚生活的年代是从一世纪末到二世纪，它代表的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教会历史最早时期的观点。在大约主后325年时，写书的教会历史学家该萨利亚的尤西比乌，在他写的教会历史卷三39章16段中记载了帕皮亚关于马太福音作者身份的见证。请听帕皮亚的话：马太按顺序安排神谕。在此我们看到，在二世纪初期，帕皮亚把马太福音归为是马太所写。也值得留意的是，尤西比乌引用帕皮亚的话，为的是证实自己认为马太写了第一卷福音书的观点。另外一位初期教父里昂的爱人纽，他是在大约主后180年的时候写书，也把第一卷福音书归为是马太所写。请听他在反义端卷三1章1段中是怎样说的。在彼得和保罗在罗马传道立下教会根基的时候，马太也用犹太人自己的方言在他们当中发表了一卷写成文字的福音书。特土良生活在稍后的时期，是从主后155年到230年，他在他的著作反马基安卷四2章中证实了马太的作者身份。所以在使徒当中，约翰和马太首先把真道庄中教诲在我们心里，路加和马可后来将它更新。就艾仁纽和特土良而言，是马太写的这卷福音书，初期教会认同他们的确认，把马太是第一卷福音书的作者作为确定的事加以接受。很重要的也要认识到，这些关于马太作者身份的初期主张因着马太相对的隐姓埋名而变得更有说服力。大致来说，如果教会或者其他人要把一卷福音书归于是他们自己挑选的一位使徒所写，以此令他被人信服，他们很有可能会选其中一位更出名的门徒，但是福音书中极少提到马太，这样人就不大可能作假，把他的名字与这卷福音书联系起来。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eyewitness testimony.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世纪目击人见证的重大含义。那时，目击人的见证受到极大的重视，没有一个声称是目击见证的会遭到轻视。在那时，你几乎可以把描述目击发生的事件等同于神圣的事。我们还知道，在第二世纪初叶，一个叫帕皮亚的教父写到马太福音是由使徒马太写成，因帕皮亚存活的时期，他有极大的可能与使徒们有着直接的接触。
我想说的最后理由是，我们之所以确信马太福音是由使徒马太写成，在于虽然马太的名字在马太福音书中并没有提及，事实是从我们最早的记录表明，马太福音的流传从来都是与使徒马太的名字连在一起，作为此福音书的作者和权柄。
当然，一些现代批判学者，就像他们质疑很多其他关于圣经作者的传统观点一样，怀疑马太是否写了第一卷福音书。但是，古代认定马太是这卷福音书作者的总体说服力，连同古代根本没有任何对此的挑战，使我们有很强的理由相信他写了这卷书。